好，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了这个题目呢，叫做处世待人。处世待人，但是你读了这一篇，它又不是处世待人，是常常有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到这个耶弗他啊，到底耶弗他有没有把他的女儿杀了，献为这个燔祭，或者呢是让他终身服侍神，对不对？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觉得不懂怎么办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争议性的，各方呢都有他的不同的这个支持点，神让有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看见。所以当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到底他有没有杀他的这个女儿，然后把他献为燔祭，你从这个经文里面你怎么样去看，我就照着神所给我的这个亮光，我们来看到底他有没有把他女儿杀了献为燔祭，或者是奉献给神，让他终身服侍神。然后之后呢，我们才来到这个应用方面，怎么样处事待人，好吧？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这边有两个立场啊，一个立场是讲到把他女儿献为祭物，另外一个立场呢是终身服侍神。那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在第30节啊，这边说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啊。这个呢给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什么，觉得是好像他要把他献为燔祭，把他杀了。但是后来如果你从后面看的话，你就觉得有一点出入。那37节你看呢，他就对他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运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讲到为什么要讲到终为处女，那么他爸爸就让他上山去，第38节，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然后到39节的时候呢，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所以有一点的我们所谓的牛头不对马嘴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们多么希望说，当这个耶夫他说啊，我要把哪一个人先出来，我就把他献为燔祭。然后到最后说，耶夫他的的确确把他女儿杀了，然后献为燔祭，哇，一切就解决的了，不用再有这么多的所谓的争议。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当他讲说把他献为燔祭这一句话里面啊，这一句话里面其实有两个部分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你注意一下啊，这边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其实无论什么人啊，其实原文里面是无论什么，它的原文是无论什么 whatsoever， 所以这个可以包括人或者包括牲畜，包括人或者牲畜。然后你就想说，哦，通常出来的一定是人啊，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有时候呢，有些人他们把他们的牲畜呢养在家里的。你记得这个大卫吗？当这个先知拿单跟他讲那个比喻的时候，讲有一个有钱人，那另外一个呢一个穷人，他穷人只有一个什么一匹这个羊羔罢了。这羊羔好像是他的什么，好像是他很最爱的，好像跟他住在一起这样子的，相依为命的。啊，所以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牲畜呢可能会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楼下可能是养这个牲畜的，楼上就住着人。所以呢出来的可能牛也可能羊也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动物。那么另外一点呢，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祭啊。然后这个呢英文呢，如果你看是英文呢， When I return in peace from the children of Ammon shall surely be the Lord's, and I will offer it up for burnt offering. and I will offer it up 啊。这个是原文是这样子讲，但是如果看希伯来文的话，这个 and 啊，我们在所谓的这个希伯来文有一个叫做 vow 这个字母来的，它可以是翻译成 and 或者翻译成 or， 有两个可能性的这个翻译，但是在这个钦定版呢，它就把它翻译成什么 and。所以呢，要解决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现象呢，如果这个 and 呢，如果你把它变作翻译成这个或者 or 的话呢，你就会解决了。换句话说，凡是我回来的时候呢，先从我家出来就必归你啊，这个可以讲的是人。如果是动物的呢，我必将它献上为燔祭。Okay，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解决这个困难的这个方法。那第二点呢？第二点是，你看啊，当他见到唯一的女儿先出来迎接他的时候，他感到极其愁苦，极作难。你想，哎呀，为什么？他说，哎呀，你让我太过什么伤心了，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啊。你想为什么会这样作难呢？啊，你可以说，哦，因为他要把女儿献为燔祭而作难。但是我也是可以说，同时也可以因着将他女儿终身献给神感到难过，对不对？两者都可以的。但是有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父亲呢是没有权利杀自己的儿女的，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只有审判官有此权利。如果你看《生命记》21:18-20，而且呢，也要有这个百姓的这个准许啊。记得这个扫罗王，当他要杀约拿单的时候呢，那众人阻止他，他只好把他的这个儿子呢给释放掉。那第三点呢？有人说啊，要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来支持耶夫他献女儿的这个论据啊，其实那不是神的心意，神没有说要他真正的把他的儿子献上，只不过是要试探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罢了。神到最后呢，神的心意呢是要为他预备一只羔羊来代替这个以撒的。那第四呢，如果他觉得许愿要杀自己的女儿是个错误的话，他可以收回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他这个不能够收回，所以这个呢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愿来的。这个应该是利未记第27:28，这种不能够收回的，我相信是这样子的一种记的。如果你们来看这个利未记啊，利未记第27:28啊。利未记第27:28，这边讲到说，但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献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的。啊，这个呢，我相信是属于这样，所以他不能够收回他所喜宴的。那么另外一个是讲到把他女儿呢把他献给耶和华，然后终身的服侍。为什么他感到很难过呢？为什么那个女的感到很难过呢？其实终身归给是不好吗？但是呢，这个有他的背景。对以色列女子而言呢，他们的愿望呢是能够结婚并且生儿养女，好像哈拿都希望自己能够生产，萨拉也是，萨拉拉结也是。所以呢，这里也可以说他因着自己将快要死啊，当然了，我等于说我给这方面的这个论调，但是同时间这个反驳当然是这个也可以说他快要死不能够结婚啊，哀哭了，所以是两方面都可以支持的。好，第三点，满了两个月之后呢，他的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到底行了什么？ 就圣经呢没有说他就杀了，没有明言这样说哈。所以满了两个月之后呢，他的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但圣经没有说到他死了，却提到他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情形了嘛。他讲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啊，这个所以这个可能性就只可以指他完全的奉献给神使用。在圣经里面呢有这样子的例子哈，在这个出埃及记38章第8节那边，或者撒母耳上第2章22节，我们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节。你看呢，这边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的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以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你看他们以会幕门前伺候的，所以有些的妇人呢，当然这些妇人呢跟那个以利的儿子呢听了这些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不好的。但是这可以却证明说在会幕里的的确确有一些妇人在那里服侍神。难道终身献给神不是一件好事吗？需要为此哀哭吗？答案说，这原本不是他女儿的这个心愿，乃是他父亲所许的愿，但他愿意顺服，放弃自己应有的女人权利，所以为此哀哭。所以这个解释为什么他要哀哭，为这个终身为处女哀哭，因为他失去了这个本来他原有的这个结婚生儿养女的这个权利。第四点，以后以色列中有一个规矩，每年以色列人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这边是讲的哀哭，你像哀哭就一定是他死了，对不对？一定他被献为祭死了。但是呢另外一个翻译啊，在哀哭这个原文里面呢，它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译为庆祝，可以翻译为纪念。如果我们说这个女儿呢献给神，终身的服侍神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以色列的妇女呢就每一年呢特别的去纪念，去庆祝，这个是美好的事情。她肯顺服她的父亲，把自己分别为圣来侍奉神，是好的无比的。最后我们常常说这个耶夫他呢可能受到这个外邦人的影响而有限这个人为繁殖的这个恶的这个恶习惯，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可能不可能。第一呢，他是不会献人祭的，为什么？第一，这是神所憎恶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记得在之前呢，他对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个历史一目了然，了如指掌，对不对？了如指掌。所以呢他应该是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凸显的这个罪恶，他一定是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且他与神有良好的这个关系，你看他虽然跟匪徒在一起这匪徒呢不要立刻知道以为他是一个完全是坏蛋的匪徒，在这边是个没有用没有成就穷乏的人，但是即使在他们当中呢，他却能够被神使用，而且他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然后带领他们，所以他是个有原则性的。而且呢之后呢，当他被这些基列的长老带回来的时候呢，他来到神面前呢，像把一切自己的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我相信是说他应该说，神啊，你既然透过这些长老来把我带回来，我本来是一个被人欺负的，本来一个人所不要的，但是如今你再拣选我回来成为他们的这个领袖，你使用我吧，你使用我。另外一点是他呢，他被圣灵充满。那通常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这些人呢都是有神从神来的这个智慧的，通常。但是之后那是另当别论，之后我们就很难讲。这边你看，如果你看第29节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他就经过这些地方，然后呢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所以我相信他所许的愿不可能是一种 那种献人祭的，而完完全全跟神的这个吩咐的教导有直接的这个抵触的许愿，我相信是不会。这个是我从圣经里面所能够看到，而且圣经也没有特别谴责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行为，说他做了这个杀人这个做新的这个憎恶的这个事情，神不喜悦，神一点都没有。反而在这个希伯来书，神讲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物。所以我们纵观以上的这些观点啊，我相信啊，耶夫他很可能呢是把他的女儿呢献给神使用，终身服侍神，而不是把他杀了献祭。当然有些人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但是无论怎么样都好，不要因着这事情呢真的你死我活不需要了。好，你从圣经里面，如果你能够有一些支持点让你能够看得很清楚的，那你就凭着神所给你的这个感动，你相信。有些在圣经里面有些东西呢不能够很直接了断的，坦白说有些地方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我从这边我是觉得说他可能性比较大，说他没有把他杀掉然后献为这个燔祭，反而是他拿来献给神，让他终身的服侍神。因为前面虽然是表面上好像说他要献为燔祭，但后面呢都是讲到终身为处女。你看终身为处女，所以有看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形，所以我们就要解决那个前面他所许的愿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他所讲的那个东西呢，如果那个先出来的，我就是把它献给神，那么或者我把它献为燔祭。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是人的话，我不会献为燔祭，而是归给神的这个意思啊。我希望大家对这个没有问题啊。好，我们不要被这种东西太过搅扰，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圣经里面来学习如何的处事待人。我们看这个耶夫他跟他的女儿他们之间他们的这个处事的这个态度。那我们知道这个耶夫他呢，他在这里呢有做了一件事情呢，实在是让历世历代的这个信徒呢都在那边争议不休啊。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件事，他是有点说随便的这个所谓的许愿。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呢，我们不随便答应，不随便答应，不是说不能够答应啊，不是不能够答应，我们是可以答应的，但是必须要先思想他的前后，他的这个所要付上的这个代价到底能够不能够。如果不能够的话不要答应，特别是在许愿方面圣经不是不准我们许愿啊，圣经呢其实说你不随便许愿，但是如果你许愿的话你就要去写，就好像在这个生命记23章，生命记23章21节到23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所以神呢要特别要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话所许的这些所承诺的东西呢负责任，不要随随便便不要随随便便，除非你想好了，你想好了然后你才做这实验，因为你一出口神就听到了。如果你没有许愿你就没有罪，所以这个是讲到一种你对你的这个诺言你的这个许愿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心。所以我们不随随便便我们也很小心要谨守我们的口。那么有时候 我们在这个许愿之后，或者我们答应了，圣经说连吃亏啊都要信。你看诗篇十五篇第四节，你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是的，有些他们在那些在那个生意方面，有时候他们已经签了合同，但是忽然之间即使有一点改变，但是你既然你已经签了，那你就按照你所答应去行，是不是？比如说在婚宴方面，你立誓了两个人一起结婚，忽然你结婚之后不到一两个月，你的另一半成为一个病人，躺卧在床上不能够起来，你怎么样？你说好了，对不起，那时候我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婚宴是不算数的，可能不可能？答案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在神面前坚守你所立的这个誓言，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关乎你的这个可信度。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被信赖的话，他的整个品格呢都出了问题。那么而且不可以草率，传道书五章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是的，不可以随随便便，好像刚才我一直讲的这方面呢，我们要很谨慎。你不能够做，你不能够达到了，那你就不要答应。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那么另外一点，当你要答应，当你要许愿，当你要立誓要做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呢一定不可以跟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呢有抵触的。记得有一群人，他们立了誓言说他们要在那天晚上呢把保罗给杀了，对不对？他们不吃不喝，他们要把保罗给杀了。但感谢神，神透过他的一个亲戚让他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消息，然后向他的这个巡抚呢报道，以致呢保罗呢能够得到解救。但是呢这几十个犹太人呢，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宣誓，如果我不杀他，我就不吃不喝。我不懂他们有没有饿死啊，所以要很小心。好，这是第一点，我们不随便的答应，不随便的立誓，不随便的许愿，像这个耶夫他。那按理说他在那个时候呢，其实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应该是蛮有这个神的这个什么力量的，但是就是因着他，我相信他有一点的还是不信，还有点这个软弱。不要让一些你自己的这个软弱成为你的陷阱，你靠主，靠主胜过。神既然说他会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个人，赐给我们，我们就靠着他的这圣灵来胜过一切的试探。第二点呢，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错怪他人。你看来到第三十五节的时候，其实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三十四节，他的女儿拿着这鼓啊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啊，他独生的。怎么样呢？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愁苦，叫我作难，是你啊，你害了，你使我难受，你使我的，这边原文接着作难是使我跪下来，使我整个人跪下来。是他的女儿吗？还是他自己本身？答案很清楚，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随便的。其实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不需要许那个愿，因为神已经给他足够的恩典，但是因着他自己的这个软弱，他错怪了这个别人。所以我们当我们讲我们生活中当我们错怪别人的时候，其实呢很多时候呢 我们没有检讨我们自己。记得当我们一个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呢，多个手指指回自己，至少三个的，我这个没有，至少三个指回自己。其实呢，我们比对方比别人更多弱点，我们要先自我检讨，不要一直说是你的错，是他的错，我完全没有错，这是我们的处事为人的这个错的态度。神要我们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我们都是人，每一个人一定一定有他的短处的，当然也有他的长处。当你看到别人的这个短处的时候呢，你不要就一直指着他的那个短处吹毛求疵，或者我们讲这个鸡蛋里挑骨头，一直说你的错。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多看对方的这个长处，多看对方的长处，看他哪一方面是值得我赞赏，那么多赞赏。我相信一个多被人多赞赏的那个人呢，就因着你的赞赏能够成长起来。当你是一个称赞人的人呢，人家也会什么喜欢你的。我相信孩子不喜欢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整天都责备他，整天都讲了你是傻的，你是笨的，你是没有用的，你是没有成就的。我告诉你，他一定一定是没有成就的。即使他有成就，他也被你骂了，他没有成就了。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来学习。有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举止，但是求神光照我们，不单单在家庭，在公司也好，在学校也好，总是做一个能够建立别人的，或能够欣赏别人的，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的一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要常体恤他人。你看36节那边，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去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那这个女儿呢，她很知情事理，他知道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我父亲，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够挽回了。他女儿就说，你既然向耶和华开口，就照着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反正神已经把那个敌人给交在以色列人的仇敌啊，让你报了仇。是的，这个女儿很懂事，很懂事，知道父亲的这个处境。她不会说对不起父亲，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我不要听你的，我为什么要为着你缘故牺牲我自己的幸福呢？我逃掉，偷偷的逃掉。她可以这样子做的，但是她不是。她体恤，她知道她父亲身为这个将领，身为这个元帅，身为这个领袖，他所许的愿每一个人都听到，神也听到，他必须要做成，他就继续好了，我就愿意照着你口中所许的愿成就你所许的这个愿。是的，我们要学习看一看，有时候在周围的人反应呢，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我们遇到的人都是那斯斯文文的，都是很所谓的很有礼貌的，彬彬有礼的。但是有时候你去外面，你就发现了，哎，为什么那个人破口大骂，而且讲粗话，而且常常发脾气的？是的，这个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体会，因为我们一直活在这个所谓的神的恩典、神的保护、神的看顾、神的这个带领之下啊，你能够培养出这样子的一种性格，或者被塑造成这种性格，你不会随便发脾气。但是有些人，他们可能因此他们没有 主的缘故，他们心中很愁苦，他们要发泄他里面的这个感受。所以学习体恤，不要因着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立刻说你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不能够被得救的。不，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特别是那些从非基督徒的这个家庭来的啊，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不是讲常常讲粗话吗？也不是常常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吗？但是当时的弟兄姐妹没有拒绝我们，他们连续，他们知道我们活在从那种恶劣的环境，从那种贫苦的环境，就会产生这样子的这个这种行为，他们体恤，他们了解，他们愿意伸出他们的爱心的手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到教会，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让我们最后圣灵感动，以致我们能够相信主。那照样今天我们面对一些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那些我们不能够接到好像跟我们一般的作风不一样的人，我们不要立刻拒绝他们，来知道说这些人呢需要人的这个体恤，就好像这个耶夫他的他女儿怎么样的体恤他的父亲，知道他的这种情形，知道他的这个需要。那当我们要体恤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怜悯的心，不是单单要规条啊 law by law，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实在是要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体恤。你看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的，我们的主耶稣他经历过，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会体恤我们，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颗心，不要单单说凭着一些条例来做事情，那有些东西不能够单单凭着条例的，有时候要有这个怜悯的心，那么是这个人呢才有希望，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当然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要恭敬待人。你看三十七节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运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他知道他的这个权利已经失去了，但是身为一个女儿女孩子，他知道这个是很宝贵的，他唯独他失去这样的一个权利呢，他哀哭，他哀哭，但是呢他没有说就按照自己的意思，他知道他要一段时间来处理这个事情，他就很有礼貌的父亲啊，你让我给我两个月，给我两个月上到山上跟我的同伴一起去，然后为着我这个终为处女的这样事情呢哀哭。这个是他有恭敬的心。是的，我们做事情我们都是要以礼待人啊，多带微笑，礼多呢不妨啊，礼多是很好的，多笑一点。我发现到当我们跟人家见面的时候呢，当你跟人家微笑的时候呢，诶，对方也是说会跟你微笑，但是如果你很严肃的看着对方，哦，对方的眼这个眼睛更加大了，更加严肃的看着你，这是我的经历。所以我要尝试，我这本身是个比较严肃的人，他会说我比较严肃，我的太太呢就比较有这个微笑啊，他告诉我牧师你要多一点微笑，人家呢也当然会以微笑来回应你的。这是的，我们要恭敬的待人，不要无礼哈。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对方呢是神所造的，神的形象 在他身上。我们对人有理不是什么缘故，因为他是个人，他是人，是有神的这个形象在他身上，是配得我们尊敬的。对长辈，来到长辈我们一定要说尊敬，这是当然的。对于我们的晚辈呢，那比如就说那些比较幼小的呢，我们就跟他说小孩子不懂事，其实不对的。我们对晚辈我们要说也是要尊重，尊重，当然我们是尊敬，但是也要尊重，不要把他们当作是不重要的啊、比如说他忽然间他要发言，我们可以听一听，别以为小孩子讲话没有分量，不一定啊。很多时候那些比我们年轻的那些人，他们讲的话呢也有他的那一种的这个可信度啊。我因为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那也是多听反而能够帮助我们，然后纠正一些这个思想的一些偏差。特别是我们已经年纪大了，我们就一定有某一些固定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形态啊，我们就是以为是这样子才对的，但是他们年轻的不一定哦。好像来到这个 Grab 啊 ，Grab 的戏啊，我们这一代我们比较老的比较少，比较不太知道。那小的他们会 Grab 来 Grab 去，又有这个promotion， 又有这个特别的推销，又有折扣什么什么，他们知道喽。那就好了，我就让你去 Grab， 让你去抓了，抓几辆这个德士来给我们做，而且又比较便宜。对对，如果我这个老顽固啊，一直不听，我还以为我一定是知道了，我是万事通啊，那你就什么 grab 都 grab 不到了。所以我们恭敬待人呢会有好处的，对方呢也当然会以礼来回应你的，你以礼貌待人，那其他人呢也是会以礼貌待你。那这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应该的，我们不单单在信徒当中，在这些不信主的当中，神教导我们要有智慧跟他们相处。第五点，我们当为主舍己。你看38节怎么说呢？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然后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那这个女儿呢，她因着父亲这个所许的愿，她宁可放弃自己结婚的这个权利。那这是不简单的，不简单的。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要学习舍己，特别是为着主的缘故舍己。记得吗？当主耶稣对这个门徒们讲，你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一点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舍己。舍己是有些时候这个东西本来是你的，本来你应该有的，但是因着主的缘故，你愿意什么？舍下，放下来。啊，这个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记得在这个一个地方，当主耶稣跟这些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那里，要被人出卖，然后要被人往要受死。当时这个彼得啊，就以为自以为意，自以为很聪明，他说，主啊主啊，你千万不要，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是不可以的。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退去吧，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你倒体贴人的心意。主耶稣他知道他这方面，他是为着父神的缘故，他来为着父神的缘故，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什么？就是要上这个加利山。他体贴神的心，但是这个彼得却说，不，当然这不是神的作为，神的意思是要主来献上他自己。所以主呢就按着 神父神的这个带领，他愿意舍掉自己的意识来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一样，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看哪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把自己舍下，不要单单围着自己的这个需要。我们有需要，但如果两这个需要不跟神的这个意识，不跟神的这个教导有抵触的话，那是没有问题。但是当他跟神的这个要求有抵触的话，你就要注意。比如说来到灵修的话，我们看电视看电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当我们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而使到我们不能够有时间来亲近神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看电脑的这个时间看电视的时间减少，或者甚至一段时候不要，以致你能够很好的什么来亲近神。如果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呼召的话，而你可能你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神说你要来跟随我，全时间来跟随我，那你就做一个决定，你肯不肯因着主的呼召，你把你自己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舒适这个丰厚的这个收入放在一边，然后来跟随神啊，这个也是一种舍己应有的这个表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好像这个他的女儿能够把自己放下，好，把自己放下。最后是要当纪念他人。你看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则，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四天。那当然这边是讲了哀哭，那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是说所谓的一种纪念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牺牲，这件美事啊，纪念，是的，纪念他人的这个恩情，他人所做的这美事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纪念到他人，没有纪念到他人所施的恩情。人施恩给你，你很容易接受了，你就把它忘掉。但是如果人得罪你得罪我，我们通常呢都很容易的把它记起来，哦，某一年某一日什么时候那个人用了一句话伤到我的心，或者得罪了我，你会永永远远记在心中。但是呢很多时候呢，那一个人呢向你施恩，你却忘掉了。我们要学习说多纪念，多纪念人的恩情，多纪念人的恩情，那你就不会太过计较他的这个短处，或者他稍微某些时候他会得罪你的，那你就不会太过计较。你说是，我知道他在这个时候有得罪过，但是同时呢他在其他时候呢他又有向我施很多的说恩典，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你还是可以说饶恕，还是学习更加容易的饶恕对方，让你能够继续的跟对方在一起。这不是假冒为善啊，这不是叫你假冒为善做一个两面的人啊，不是啊，乃是你能够衡量，你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只有伤害你，他也有是一个恩情的人，要纪念他恩情。那更重要的呢，要纪念到我们主耶稣的这个恩典，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的恩典。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是的，不要忘记主耶稣的恩典。我们人是善忘的，我们人是很善忘的，我不否认，连我自己本身我也是说我要注意。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厚，若不是主耶稣拯救了我们，今天你跟我不会在这里住，不会在这里敬拜。 若不是主耶稣拯救了我们，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就不一样了。你可能还在外面这个社会这个边缘那边徘徊，你可能就是一个罪犯，可能就是警察说要逮捕说追捕的一个人，但是如今因着主耶稣的恩典，你能够在这里，是神的保守，而且神又给我们了这么丰富的这个恩典，让我们不单单在这个世上能够一无所缺，他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他应许我们一生走完这一生道路，不单这样子，在这个将来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我们眼睛所从来没有看过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个丰富那个荣耀的天堂。那这个东西我们不配的，但是神却白白赐给我们，都是因为主耶稣他愿意降杯赐给你跟我。那所以我们每次每一个月，所以我们有一个礼拜我们就有这个圣餐，是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的爱心再次的被眺望，说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这个恩典，这么多的这个恩惠，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侍奉他，我们要爱他，我们一生一世的赞美他，这是我们要纪念的，我们要常常纪念我们的主，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辜负了主，我们以为主所做的只不过是那么少许的这个工作，不是的，他完成了这个救恩的工作，让我们得着那个丰富的这个恩典。所以从这个整个耶夫他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学到这几样的这个处事待人的这个功课。第一，不随便答应，好，不要像他那样草率的这许愿，一直到最后呢他会反悔，最后呢不要怪他第二点，不要怪他人，知道自己也是有错的，常常要看别人这个长处，常体恤他人，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人都有自己的需要，他有不同的这个处境，要了解，恭敬待人，以礼待人，以爱，出自于爱心，出自于什么？因为他是神所创造的，当为主舍己，是的，你为主舍己，你的生命就有意义，你不为主舍己，那你只有得到的是你自己的那一份，是等于零的，那为主所做的，你确实有丰富的这个奖赏，常纪念他人。我们一起祷告，现在结束，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耶夫他的这个事迹，让我们学习到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中注意到一些地方，叫我们能够谨慎，特别谨慎我们的舌头，叫我们不要在这方面得罪你，主要叫我们在处事待人方面，我们也能够像个主你的这个仆人那样，能够恭恭敬敬，能够带有基督的这个馨香的滋味，能够影响，能够帮助别人。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让我们更爱主，更愿意侍奉他，更愿意跟随他。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